Hello，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关注两位女性的名字，一位呢叫彭帅，一位叫詹展。彭帅这个事件呢，是他在微博上发了一封信，实名指控前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亲信。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中国政府啊一直在玩躲猫猫，或者是和稀泥，既不给这个事实做一个解释，也不对彭帅的这个事情呢进行核实，反而呢让这个彭帅啊公开的跟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主席约饭局。那么这个事情呢？让彭帅事件的子弹呢，在全世界到处飞，从而引起了世界的公愤。这样一个事件里呢，我觉得最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呢，就是 WTA 这条硬汉单挑北京。以往呢，是北京对这些国际组织进行制裁，现在这一次呢，是一家国际组织声称，如果你不对我提出的要求，回答或者满足的话，我要制裁你。感觉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一夜之间就变了。与此同时呢，因关注武汉疫情而被中国政府关入监狱的张展，生命命悬一线。那么中国的这个舆论呢，就是主要在海外的这舆论呢，又开展了一场，究竟我们现在应该关注张展，还是应该关注彭帅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究竟就是说，彭帅事件是不是中国金钱和世界关系的一个里程碑的转折点？和彭帅和詹展这两位受害人，你究竟应该为谁来哭泣？这样一个讨论。小康先生呢，目前在马里兰啊，他的这个头衔是中国流亡作家。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特区的英文杂志主编，改变中国的主编兼创始人曹雅璇女士，你好。
大家好，小平博士好。
这个改变中国的这个网站呢，它是一个致力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这么一个网站啊，希望大家去访问。那么今天呢，我想首先这个问题呢，我要问苏小康先生啊，两年以前，我们仍然记得 NBA 的那个例子，NBA 这样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名字，在北京政权面前呢，它成了一个懦夫，在北京下跪。两年以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叫 WTA 啊，它的中文名字叫世界女子网球协会，面对北京对彭帅的这种心情呢，单挑北京，好像整个的世界一夜之间的这个游戏规则变了。我想请苏小康先生看看这样一个两年之间的沧海桑田的巨变，你认为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彭帅的事件呢，其实可以解读的空间非常大，含义非常多。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呢，或者是一种视角呢，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比较集中化了，是吧？我认为还没有到什么沧海桑田这么大的变化，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评估哈。实际上，彭帅事件在西方反映出来对中共强硬的一种姿态呢，基本上还是民间组织，华盛顿白宫没有对北京多么强硬，但是也有很微妙的变化，是吧？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嘛，是吧？那么这里头呢，简而言之呢，实际上是中共，就是习近平这个政权，因为中国经济下行，他廉价劳动力不再多么管用了，这两个非常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个政权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强大。那么让西方恐惧了啊， 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但是呢，我更加要强调的是，西方对中共这个政权的强硬，不是因为这次彭帅事件，而是这两三年来全世界都在经受苦难的武汉病毒事件，才是真正造成这次西方对中共开始强硬的根本原因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因为呢，我还想特别，如果要展开来讲，我还想特别让大家不要忘记，就在前不久在台湾海峡发生的那个事情啊。习近平非常强硬的在台湾海峡表现出那种进攻式的姿态，其实它是一种虚张声势，就是它在整个格局要发生你说的天变要巨大变化之前，它还来了那么一招啊，很厉害的一招啊，用飞机不断的这个去侵犯台湾的这个领空啊，让全世界都误读，以为他要打台海战争，是吧？直到今天大家都解释不清这个事情嘛，是吧？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其实你要把这些都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现象，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开始走下坡路了。
小康这个开了个头啊非常好。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武汉病毒事件加台海的那样一个事件，把西方的愤怒啊给吊起来了，最后彭帅这个事件出来作为一个引子引发了。确确实实我们看到啊，刚才我讲到这个 WTA 的这种强硬，那么最近呢，他给中国驻这个美国大使秦刚写了一封信，请他把这封信里面提出的两点诉求转给中共的领导。那么很有这种两点诉求缺一不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绝不妥协，一定要答应的这种味道。那么两点妥协，两点意见提什么呢？要有独立的可验证的方式确认彭帅是安全的啊，还有一个呢，要对这样一个省庆事件进行啊全面的调查。那么我想问问曹雅璇女士啊，你怎么看 WTA 这次的强硬？
首先我非常同意苏老师刚才说的哈，我也不认为这两年之间从 NBA 向中国叩头，到 WTA 向这个就彭帅事件发出立场非常明确的呼声哈，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沧海巨变。可能有一些首先我要赞扬一下这个世界女子网球组织，非常了不起。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哈，我觉得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说 ，NBA 不太容易去抗拒中国，而 WTA 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因为女子网球。首先网球在中国就不是一个像篮球那样家喻户晓都看的，它的体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女子网球，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应，我们在赞扬它的同时也不要过于夸大，我也不认为就乾坤倒转了这样哈。再一个就是国际社会过去两年的确有了你我们都看得到的对这个中国态度的变化，这个呢首先是有赖于川普四年，特别是2018年到2018、2019、2020这三年对这个中国这条大船的这个整体转向哈，这一点因为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美国不带头这样的事情是启动不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再一个在此同时呢，我们看到香港在西方眼里是西方的一部分，不管是从领土角度来说是哪里，但是从制度来说它是西方文化、西方制度、法治、民主的一部分哈。特别是香港的法治，那过去是这个受全世界非常非常尊重敬仰的一个制度， 所以新你看新香港像那个石头落地一样，那么快就全面的被瓦解，被崩溃，这个已经和中国大陆的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从新闻到这个公民社会到街头运动，这种全面的这个镇压哈，还有新疆集中营，我们已经谈了几年了哈，这种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式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再一个就是现在对台湾的担忧，苏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病毒起源上，中共一直的这种抗拒，隐晦，这个掩没真相，到现在我们也没一个答案。所以所有这些加起来的话，这个都是在一个我们可以说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推墙，可以说都在添砖，一块一块砖往上添。那么是不是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 turning point 呢？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
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开场那么现在。国家委会呢，在这样一个游戏的关键的关头跟彭帅开了一次会议传达了彭帅安全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大家注意到，这个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权力巨大的一个机构，在这样一个机构出场为彭帅买保险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国当局是否还会对 WTA 的那两点诉求做出某些严肃认真的对待呢？小康先生，
我觉得不要太高寄希望于太高，中国这个政权或者习近平政权马上就会缴械投降，不可能的，他且跟你玩呢，是吧？现在彭帅这个事情的突发呢，说实在，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会从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运动员然后的，而且是一个性侵事件爆发出来，这个中国这个体制的一个就是一种溃烂的前兆一样突然从这个地方把脓包挑破了似的，是吧？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副国级嘛张高丽在习近平的政权里不是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了但是他毕竟是他们里头的一员然后呢，我觉得呢，这个彭帅他出来这件事情弄到彭帅头上，彭帅是有相当知名度的一个运动员嘛，是吧？国际社会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去挑战中共政权也是很偶然的。刚才雅学讲的也非常准确，是吧？是很偶然的，并没有说大的格局有什么变化。真正大的格局我认为还是在经济上，是吧？那么现在挑战起来以后就变成一个 game 了那么共产党是且会跟你玩的，因为你从这两天他们释放出来彭帅的那些信息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呢，是一套一套的给你出牌的。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彭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些释放出来的视频是真的，是他的真的这个东西吗？有人都是我，当然我在网上是看的，我们因为完全他又完全是黑箱我们根本不知道彭帅现在是怎么回事情，是吧？他到底有没有自由，是吧？好，这个呢，共产党会怎么 play？ 老实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距离世界或者西方的这些体育组织也好，人权组、民间组织，真正在网络上看到彭帅的真相，恐怕还差相当一段距离。
好，谢谢。那么下面呢，我想请问朝阳女婿这么一个问题：这个 WTA 要求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之下呢，对彭帅性侵的这个事件呢，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那么在中国呢，过去是否有高级的这个官员被控性侵，最后呢 当局进行了公正透明调查的这样一种权利呢？
没有，
没有。
中共也不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调查，也没有什么机制，国际机制使得这种调查成为可能。你想想，病毒，武汉病毒影响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共都能阻拦对它的起源的调查，何况一个张高丽性侵犯彭帅，这样一个事件呢？这个要求，是当然要是这样提，但实际上，国际社会对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制约，没有一个达到这样一个要求的机制。从中共来说，中共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出来说这个彭帅没事，彭帅好着呢，一会儿吃饭，一会儿和小朋友们见面，一会儿和国际奥委会见面，这些都这些都是这些我们都可以置之不理，都什么都证明不了。所以呢，中共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冬奥会还不到100天就到了，那么这个彭帅的问题就会引起很多的体育机构和运动员群体，国际运动员群体来质疑我们这个对冬奥会的态度，这才是中共真正害怕的。他才不在乎彭帅，他也不在，他当然更不在乎张展。彭帅至少还是他的门面之一，他现在门面上出问题了，所以大致上我的理解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调查呢，对张高丽的调查呢，实际上我们得不到什么客观的、透明的、真实的调查。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彭帅写的这1000多字，你看到的是一个彭帅20几岁的时候，张高丽就第一次和他发生性关系，在天津。那时候张高丽是天津的书记啊，党的书记。然后张高丽比彭帅大整整40岁，年龄差距还是小事，最主要的是权力差距。所以权力的这种是权力对一个女性的攻击。那么10多年前呢，那么7年前呢，他又发生过性关系。那么3年前张高丽退休以后，就彭帅可能和彭帅的来往就非常非常密切，从就是彭帅的这个写的情况来阅读。里面有一个很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很细小的细节，就10月30号彭帅好像和张高丽发生了争吵。现在网上可能有一些猜测这个争吵是什么，但看来是一次比较激烈的争吵促成了这个彭帅要站出来。彭帅她本身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从小出来打网球，而且曾经在哪一年一些年之前和国家体制分手，继这个李娜之后单独成为就单挑自己不服从国不纳入国家体制的这样一个世界运动员，这都是对中国运动员来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从她的自述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性的挣扎，她的屈辱。
曹小霞，我想问你，你对她的这个指控啊，她说没有证据，她也没有证据，现在媒体也没有发现证据去支持她的这个指控，那么你对她的这个这么一个微博上的这么一个指控的真实性，
我不怀疑。
你不怀疑？
我不怀疑，因为我觉得彭帅如果做一个虚假的指控，他简直可以说毫无所得，他要干嘛呢？对，所以而且他里面有一些细节很难说是虚假的，很难说是虚假的，就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对文本的这种仔细阅读来感觉到它的真实性啊。
好，
所以整个彭帅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他是非常害怕羞辱，同时又不得不服从的这样一个关系。
好，谢谢。那么我们要在这里重申，就是说关于这样一个指控啊，他自己也声称没有证据，那么也没有一个另外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看法，以显出我们做节目在这里面的某种客观性。下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呀， 啊，当年发生这个 NBA 事件的时候呢，美国的参议员霍利就给 NBA 的总裁肖华写了一封信啊，我记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请记住，有些事情比金钱更重要。但是那个时候呢，霍利的声音似乎没有得到多少反响。那么今天这一次的这个彭帅事件中呢，那么 WTA 的这个主席啊，西蒙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也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他说，在当今这个世道啊，当我们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让商业、政治、金钱来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现在我们要让它改变。所以我想问，就是说这个小康先生，这是不是啊中国金钱和世界关系的游戏规则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啊重要的当口？
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啊，借着彭帅这个事件发出来的。像刚才雅轩也讲了，像这种民间体育组织，因为商业的利益，因为票房的原因，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好莱坞嘛，是吧，他们是绝对向中共政权屈服的。屈服的原因不是中共的这个多么的这个强大，而是商业上的原因，是吧，商业的利益。因为中国即便不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它也是个巨大的市场啊。啊，所有西方的这些商业机构都要向市场屈服，你要看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问题是在市场的这样一个规则底下，出现了一些有关价值有的原则的问题的时候，西方人怎么处理？我认为的根本问题在这儿，是吧？那么这么30年来，西方为了中国的市场，为了廉价劳动力啊，他们出卖的东西太多了。WTO 是吧？最惠国待遇，我就说嘛，我说西方这个就是美国吧，我们讲美国吧，美国是一个讲求价值的一个民族啊。啊，一个国家啊，是吧，他是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他怎么可以拿人权拿他们的价值去跟中共这个政权去交换呢，是吧？可30年就是这样做的呀。这30年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人在抗议啊，不是没有人在反对，一直有人在反对啊。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后现代的社会，是吧，它的价值也是非常复杂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关于中国的堕胎问题，是吧，我们讲嘛，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杀掉了多少孩子婴儿，是吧，又等于是暴力侵犯了多少中国妇女，是吧，这样一件事情在美国就非常难办。
好，雅轩轮到你了啊，你是人权工作者啊，你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因为金钱和正义相比，这次好像正义占了上风，你一种什么感觉？
我想这样来说这个问题哈，我在从事人权工作的这8年当中，我大概到了两三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权是不能够和经济、政治、文化所有其他的国家关系分开的，不能说是我们只设一个人权对话，年度的人权对话，其他的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一直的认识是人权说到底 in the final analysis 啊，是一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是世界文明的一个世界秩序的一个安全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把人权从其他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这个整体关系当中拨开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南辕北辙。我一直金钱与经济的关系，所以人权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一直觉得美国需要一个。美国会达到一个梦醒时分，就是会达到一个
目前是
边缘状态的时候，美国的民众从政界到民间都会有一个都需要有一个全面反省的时候，这个时刻是否到来了我还不知道。
好，谢谢啊。我们这个话题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要关注一下啊，张长和彭帅这两位受难女性，你究竟应该为谁而哭泣的问题。那么因为在全球关注这个彭帅事件的时候呢，有一种声音啊，像我们苏小康先生提出来了，为什么声援彭帅的声音那么大，而且呢远高于张展，而张展的生命处于垂危啊，现在是一个快要死了一个失踪，究竟谁重要，这个事情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们听听小康先生怎么看。
好，这个问题呢，我之所以发一些感慨在互联网上的原因，是因为两位都是女性啊。我们看到彭帅这次的事件在国际间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反响，其中有一部分很大的声音来自国际的女权组织，是吧？他们从这个角度，因为它是个性侵的事情嘛，所以国际女权组织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这个敏感啊，起来替他呼唤。那么我就感到这个女权组织他们以女权的角度来伸张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把因为这是一个权力的关系问题啊，这个彭帅受到这个性侵的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在权力上跟这个张高丽的不平等，是吧？可是呢女权主义的指责就造成了这个迫害的权力来源从中共这个制度转向了女权者说的男权，对吧？他们伸张的是对男权的抗议，而不是对中共制度的抗议。而且呢这种抗议事件就掩盖和 cover 了张展的这件事情。张展也是国际社会也对他也呼吁了的，是吧？联合国但是非常少，我只查到了联合国有一个高级官员提出了张展的问题。可是我不明白国际女权组织为什么不声援张展，她是一个女性啊。
啊，我们时间我们还给小曹雅学30秒啊，让他来讲讲这个问题啊，这个不能够让你多讲。那么雅学你有30分30秒。嗯，
对，我想这个张展和彭帅呢，他们是一个这两个话题他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话语群。张展这个话题一直在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公民自由、政治制度哈这个圈子展开，而彭帅这个事情呢，直接在国际体育界，至于女权主义的发声，对这样的话题，的确是非常符合女权主义的叙述，是他们的这个叙事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线。所以他们对彭帅这个事情的各种分析和发声，我也不奇怪。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也认为他们应该为张展发声。对，
好，谢谢曹雅学啊，来自于啊 DC 的啊改变中国英文网站的创办人和主编，和中国的流亡作家，目前在马里兰的苏小康先生参加时事大家谈。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的观点呢，是我们两位嘉宾的思想碰撞，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